在今天这段比较长的圣经的里面，我们看到是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之前，他被捕以及被审问的一个过程。事实上，在这段的经文里面，你可以看见的是耶稣他怎么样在走向十字架道路的时候，他好像是那样的孤单。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耶稣固然是三位一体神的第二位，就是他有完全的神性，可是耶稣有完全的人性。在耶稣的人性的表达方面，可能没有一段圣经比今天所读这段圣经更能够清楚表达出，当他具有完全的人性的时候，人性中的软弱，人性中的一切我们所曾经经历过的，耶稣都经历了，深刻的表达了。否则我们很难去明白，去体会，英文叫做 appreciate，去好像深刻去感触到说，耶稣怎么会在一个情况下他会说这样话，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因为我们想象中的耶稣，他完全的神，他好像无所不能，然后无所不知。当他无所不知的时候，他也知道他要面临十字架的痛苦，但他也知道他死后会复活。我们的想象是，如果我是那一位会知道我自己要死可死后会复活的人，我怕什么怕？没什么可怕的，大不了就是过一趟就回来了。但是你不要忘记，耶稣他固然有完全的神性，他完全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可他有完全的人性。完全的人性的里面，当我们面临一个困境的时候，当你面临众叛亲离的时候，那种的孤单，那种的痛苦，当你看见你最亲近的门徒软弱跌倒的时候，这一切的事情，我们人所有会有的那种情绪上的反应，那种的忧伤，那种的痛苦，那种的孤单，一切的一切，耶稣都会，也都经历过。所以在我们去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在过去的教会历史上，这一点常常是一个很有争论性的问题，也是一个很不容易平衡的问题，就是在耶稣完全的神性以及耶稣完全的人性当中，怎么去取得一个平衡点。有的时候我们高举耶稣的神性的时候，好像他人性的部分几乎不存在，他不会有我们人的七情六欲，所以他不会孤单，他不会痛苦当然圣经上从来没有看过耶稣笑过。耶稣会不会笑呢？我们把他的神性高抬到一个地步，他就好像是神来到人间，然后呢，人间所有的一切对他而言没有感觉。另外一种的情况下，把耶稣的人性的部分高抬到一个地步，就是他好像完全的人一样，有我们一切痛苦，一切的挣扎，可是好像他在面临受苦的时候，被弃绝的时候，他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好像不知所措，好像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呢？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当你看重他的人性的部分，而忽略到他是神，道成了肉身的时候呢，你又忽略到一些东西。就在这两个当中，这是我们对于耶稣基督的认识当中最需要去体会明白的。今天这段圣经，我想是一方面让我们看见从人性的部分他最大的痛苦，然后最清晰的去表达出他内心的那种挣扎的，可能莫过于今天所看的这一段，当然还有以后在钉十字架上面的一切东西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同时让我们看见一个平衡的一个图画，就是说虽然他在痛苦之中，但是英文是说 everything under controlEverything in control， 好像所有的事情又在掌握之中。所以他一再的提到，这是应验先知所说的话，不是意外，不是一种忽然间变成这个样子，然后要事后来补救，事后来做什么？不是的，一切的事情似乎一切都已经预备了，耶稣也知道。所以在整个这两个图画当中，这是我们需要去看见的一个平衡点。所以第一个部分27节到42节呢，是提到耶稣跟门徒之间最后的一段的，你可以说对话， 跟互动的一个关系。因为这个之后门徒逃走以后，一直到耶稣上十字架这个当中，他跟门徒之间再也没有机会谈什么，除了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曾经对约翰说过几句交代的话以外，这是最后一段了。那么一开头，当耶稣在最后晚餐之后，二十六节提到他就带着门徒一面唱诗一面往橄榄山去了。那么橄榄山我们曾经说过，就在圣殿这边，我们通常叫做锡安山，这锡安山，那锡安山有一个山谷，山谷的另一边就是橄榄山。然后在锡安山的这个山谷的一边啊，从这样的算法是在它的东边，就是圣城的一边，然后圣殿就在这里。所以他从圣城的东门口一出去，过了山谷，山谷的下面就是克西玛尼园，所以他常常在那里。圣经上好像从来没有记载过耶稣在耶路撒冷过夜，但耶稣常常在橄榄山过夜。我们不知道他在橄榄山什么地方过夜，非常有可能他常常在克西玛尼园附近活动。这是为什么后来犹大卖他的时候，他知道到晚上要把人带到克西玛尼园去抓耶稣。因为最后晚餐一半的时候，犹大就走了，他出去了。所以耶稣最后讲那些话，犹大不在。最后他们唱诗出去到克西玛尼园的时候，犹大不在。可是犹大怎么知道会带兵丁到克西玛尼园去抓耶稣呢？因为克西玛尼园就是耶稣经常跟门徒们活动的地方，甚至很可能是耶稣常常跟门徒过夜的地方，就是在克西玛尼园。所以他知道到晚上的时候到那里就会找到耶稣，所以他们知道克西玛尼园。但到那边的时候，耶稣就对他们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都要跌倒。你们都要跌倒是指谁呢？剩下的十一个门徒。不仅是犹大出去了，他会出卖耶稣，耶稣已经预言了，只是门徒那时候可能还没完全听懂耶稣的意思。但剩下十一个人，但耶稣说就是你们十一个人，你们通通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这句话是来自于旧约撒加利亚书十三章第七节。也许我们要稍微看一下这个撒加利亚书哈，我们翻到旧约。撒加利亚书在哪里呢？在旧约的最后，旧约的最后，最后的倒数第三本，最后一本书马拉基，马拉基的前面就是撒加利亚书，所以就在旧约最后第几页，十三章第七节，这边怎么说呢？万军之耶和华说：“刀剑啊，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我必是反手加在微小者的身上。耶和华说，这全地的人三分之二必剪除而死，三分之一仍必存留。我要使这三分之一惊火，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耶稣引用的第七节说，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当一群羊群那个牧羊的人被击打的时候，羊群就分散了。但是这边整个的上下文是提到什么呢？在末后的日子，神会击打那个领袖，那个所谓的牧羊的人，羊群就分散。但是目的是什么？他也提到因为击打的缘故，羊群分散的结果有三分之二的会死亡，三分之二的会消失，会离散，但有三分之一的会存留。而这三分之一的呢，他说我是用火来熬炼他们，好像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而这些人被称为什么呢？耶和华神的子民。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首先牧人会被击打，羊群要分散。所以耶稣是说，当我被捉拿钉十字架的时候，羊群都要分散，所以你们会软弱，会跌倒，会分散。但是这个不仅仅是提到牧人被击打而已，也好像预言到将来的一个正面的东西。负面的是什么？牧人被击打，羊群分散了。但正面是提到说，所有羊群当中没有错，三分之二分散了，三分之二死亡了，然而有三分之一是蒙救赎的，有三分之一被称为耶和华神的儿女。 可是有三分之二分散了。所以看你要看这三分之二呢，还看三分之一呢？从这三分之一来看，看见神的一个恩典，但神也有一个心意。好像门徒的软弱，门徒的跌倒，在后面或者说在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也许用另外一种话来讲，他就提醒彼得，也等于提醒所有的门徒说，魔鬼撒旦要得着你们，他要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这个筛选的过程，有些人过关了，有些人失败了。神容许牧人被击打，神容许试炼临到，神容许考验临到，考验的结果就是有人离开了，有人软弱了，有人逃走了，有人失丧了。可是目的却是要得到那少数的部分，就是所谓的神的儿女。圣经上常常用一个名词叫做渔民，剩下的人，剩下的那些人才是真正属神的人。不经过考验，你怎么知道谁是真正跟随主的呢？所以耶稣对他的门徒说，牧人要被击打的时候，羊群都要分散，而你们都要软弱。所以他下面马上接着说，但我复活以后，要带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所以当他提到说牧人被击打，羊群要分散，你们要软弱的时候，其实这个话里面有正面的部分跟反面的部分，负面的部分，正反的。正面的是说你们要分散，但是负面的是说牧人被击打，羊群分散，所以你们要软弱，要跌倒，要分散了。但是当他说我要去复活以后，要比你们先往加利利去的时候呢，就表示说将来我要在那里跟你们再相会。那你们会再相会什么意思呢？就是预言了，你们虽然软弱，虽然分散，你们会再集合在一起。所以一方面说，当我被捉拿，当我钉十字架的时候，你们都分散了，但是我复活以后，你们又要合在一起，我们会在加利利会面。所以负面的是分散，正面的是聚在一块。负面的是你们都要跌倒了，但是正面的是说经过一个试验以后，你们会被炼净，你们会重新被复兴起来。所以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属灵生命的经历过程中，我们可能也常常经历到类似这样的遭遇。有的时候我们好像是莫名其妙的经历一些生活上的波折。不要忘记一件事情，一方面神控制全局，第二个神都有目的的，神容许考验，容许患难，容许失败，容许不顺心的事情发生了，他的目的都在这里，熬炼我们，试炼我们，使我们的信心好像金子一样。所以在这次的当中没有错，所有的十一个门徒通通失败了，通通软弱了，尤其是彼得。但是神仍然是有恩典，如果像彼得这样一位跌倒到这么厉害，我们看到最后的时候，看他三次否认主的最后那个情况下的话呢，如果像这样的人，神都可以重新把他挽回，重新用他，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鼓励。我们曾经软弱，我们曾经失败，但是我们也可以回来。如果彼得可以回来，而且可以这样的侍奉主，为主所用的话，我们更可以。所以这个是耶稣一开头对他门徒所说的一些话。当然门徒们刚刚听到这些话的时候，他们当然不会相信说我们都会跌倒，尤其彼得。彼得说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他把自己跟别人划清界限，其他十个也许会软弱，我彼得不会的。不要忘记彼得是一个他的绰号，他本名不叫彼得，他叫做西门。彼得是个绰号，那个绰号的意思是石头 Rock 石头，一个磐石。他意思说我是彼得， you know， 彼得是个大石头，别人会软弱，会软的，马吉会软的。如果别人是马吉，我是石头。可是你记得当他后来在克西马连睡着的时候，耶稣怎么叫他的？第三十七节，耶稣对彼得说：“西门。”耶稣没有叫他彼得， 因为那时候他不是石头，那时候真的有点像马蹄一样的。整个马可福音，耶稣只有一次叫过他西门，没有叫他彼得，就在这里。之前在马可福音第一章，耶稣呼召彼得的时候，那时候有提到说称呼为西门的彼得，他的哥，他的兄弟叫安德烈，就叫他的哥哥叫做，那时提到说他名叫西门。从那个之后，耶稣从来没有对彼得说西门，只有一次在客西马尼园，当他睡着了，耶稣叫他警醒，他没有办法警醒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如果演个电影的话，耶稣叫西门的时候，西门跟你儿子一样，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拉他起床，他还讲啊，那个时候耶稣能够叫彼得说彼得吗？那时候他不再是彼得了，他是个软弱的。可在这个时候，彼得是那样的有自信，说众人就算跌倒，我总不会。然后耶稣就对他说，我实在的告诉你，就在今天夜里，鸡叫两遍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然后彼得就极力的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吧。当那事情还没有临到的时候，好像很容易有这个承诺，我从不可能吧，就要死也行啊，对不对？我们中国人也是这样，死呢好像说大不了就是脑袋砍掉的话，这碗大了一个疤，就咔就这么大一个，没什么了不起。我们刚唱一首诗歌叫为主而活，对不对？基督活在我里面。我们也记得罗马书第十二章提到说，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献上自己当作活祭。你信主久一点就知道，为主而活比为主而死还要难一点。要死的话，有时候憋一口气就死掉了。殉道很难，很痛苦，不过有时候那个时间比较短暂，你要天天为主而活，有的时候是更难的。彼得大概想象中的为主而死，不知道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他觉得说大不了就是一死嘛。他说我总不会不认你吧。等到真正到了一个晚上，也没刀也没剑，只是一个小女孩就说，诶，你好像就跟耶稣一块儿了。这种情况下没刀没剑，结果一个像石头的彼得就失败了，就软弱了。但是在没有到那个光景的时候，他极力的否认说，我绝对不会的。不但他如此，所有其他的十个门徒也是一样，极力的宣告说他们一定不会怎么样。我想我们都曾经有这样的情况我们也可能在我们信主的连日当中，曾经对主好像不一定说会发誓哈，不过总是会好像年初的时候写个日记，就会想说，哎呀，去年这一年呢，灵修生活不好，然后很多事情做得不对，今年重新开始，赌咒发誓，今年重新开始。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你就了解一件事情，在一个属灵的征战的里面，只是凭你的血气励志并没有用，而且常常我们就败在那个地方。我就记得我刚信主的头一年，那时候大学的时候，大学一年级刚信主，然后刚信主都是会大发热心的嘛，那尤其参加一些特别的聚会，每天唱诗，我们唱的诗跟赞歌一样的哈，都是哇为主摆上啊，啊十字架道路要牺牲啊，哇唱完以后血气沸腾，什么都摆出去了。反正那时候是无产阶级嘛，要命一条，要钱没有，女朋友也没有啊，一切为主哦，唱起诗来的时候都是哇这个血气啊都会哇起来了，就觉得我真的是好爱主的那种样子。然后在你日常的生活里面，学校生活、同学的关系、功课等等的时候，你就慢慢发现哦，很多事情你想要做的你没有做到，你立定心志要怎么样啊，一下就软弱了。那我记得那段时间大二大三的时候，好一段时间为不同的事情，这件事情那件事情，也是在祷告说，神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下次我绝对不会了。然后祷告完隔两天又来了，那又去祷告的时候就说，啊，对不起，前两天才刚刚认罪的，哎呀又来了。然后第七次第八次的时候呢， 我觉得我连祷告都没办法祷告，只要一跪下来，旁边就有个声音就说，怎么样，又来了。后来我就发现，其实这也是魔鬼撒旦会在我们的内心用我们的良心来控告我们，因为我们真的是软弱，软弱到一个地步，就是说你的理智好像是开玩笑一样，那你会觉得，哦，那你不要理智，那不要理智要怎么样，那就由他去好了，还是到底要怎么样呢？那时候就会感觉到，没有神在我们里面来帮助我们的时候，你只是用你的血气说，我绝对不会，我绝对不要的时候，好像是个笑话一样。隔了一阵子，你就眼睁睁的看着你又来一次。所以这个是保罗让他耶稣让他的门徒，从彼得开始以及十一个门徒看见一件事情，你们虽然爱我，但是单单凭你的血气是不够的，除非你天天在心灵里面与我们的主能够亲密这样的结合，靠着圣灵的力量，否则你就会败在你自己手上。我想当时的彼得，当时的门徒没有一个能够承认这个事实，等到他们完全失败以后，他们才能够体会到耶稣所说的话。然后32节，他们就到了克西马尼园去祷告。克西马尼，这是一个当时犹太人用的希伯来文，这个意思就是一个榨油的一个池子，榨油的，因为克西马尼园是一个橄榄园，橄榄树，所以它里面就有一个像我们做年糕一样，一个是石头做的一种模子，可以把这个橄榄榨成油，所以因此这个地方叫做克西马尼园，这个园是个橄榄园，那中间有一个榨橄榄的油的地方。那当然也有些人提到说，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就想到耶稣好像承受重担的意思。不过我想最重要的是这个地方，克西马尼园就在橄榄山的山下，就在圣殿的对面，一下山就是了。然后耶稣就对他的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然后呢，他特别带了彼得、雅各、约翰三个人同去，就是说他们到了克西马尼园，十一个人在那里，然后带了三个门徒，彼得、雅各、约翰三个人再往前走到另外一个耶稣要祷告的地方，带了三个人。为什么带彼得、雅各、约翰呢？这三个人是耶稣最亲近的门徒，他每次到哪里的时候，如果只带少数人的话，往往就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另外一个原因，为什么带着三个人呢？第一个，不是彼得说我就是要为你死都要那个吗？耶稣说 OK， 来来来来来，所以彼得你过来，你不是说连一起我死都可以吗？来看看看看，经过一个考验。那为什么带雅各跟约翰呢？雅各跟约翰在之前的时候，如果你还记得的话，有一次他们几个门徒在辩论谁做大嘛。那时候呢，就是雅各跟约翰两个人，那是在马可福音第十章，他们两个要一个坐在耶稣右边，一个坐耶稣左边，对不对？耶稣不就说了吗，我所喝的杯你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能受吗？就是说我将来受死的事情。彼得、这个雅各跟约翰立刻说，当然，我所喝的杯你能喝？来到克西马尼园，到耶稣祷告的地方来。所以这三个人是在所有的门徒当中最表现的好像最热心、最亲近、最有把握，要跟耶稣好像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来，我们去祷告。所以当耶稣去克西马尼那个特别地方祷告的时候，他带着三个人，他对他们说，他惊恐起来极其难过，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他心里忧伤几乎要死，我刚一开头就说了，这是我常常在思想有的时候不太容易明白的地方。耶稣为什么会忧伤呢？他不是都什么都知道吗？就好像我们有的时候，也许你也以前我也讲过，在约翰福音里面，当拉撒路玛利亚的弟弟死了，众人在哀哭，耶稣到坟墓里去，到坟墓那边去的时候，众人在哭，那边就说耶稣也哭了。 我也是不太能够了解，别人都可以哭，耶稣不应该哭的。为什么不应该哭？因为再过五分钟拉撒路就复活了嘛。耶稣应该说啊、哦，别哭别哭别哭，哎，就像你孩子哭了一样，别哭别哭，爸爸再买一个礼品奖品给你啊、哦，你车子坏了没关系，我再买一个。对，你不会跟着他哭啊，他哭是说没有啦没有啦，完了完了，你知道不是完了，所有人都在哭，唯有耶稣知道拉撒路马上要复活。耶稣为什么会哭呢？这是我以前也怎么想都想不懂，他不应该哭的，他应该很高兴的安慰他们说别哭，过两分钟我就给你看拉撒路就活活的出来了，别哭。于是大家就转悲为喜，应该是这样子的。可是耶稣跟他们一起哭，这边也是如此。耶稣说心里，我心里忧伤几乎要死，他惊恐起来。这个惊恐这个字的意思也是一个很强的一个字眼，这真的是有一种好像内在的一种恐惧。他恐惧什么？他忧伤什么？我说过他是完全的人，耶稣有完全的人的人性。当我们设身处地，如果是我们在那种情况下，你看见你的门徒，看见你最亲近的朋友，一个把你出卖了，另外十一个会软弱，会离开你，会逃走，然后你会蒙受极大的痛苦，极大的羞辱，一直到钉死在十字架上。你这一切的事情耶稣知道，从人的那个情况下，难道里面不会有一点点的所谓的忧伤痛苦？他会的。如果他没有，他就没有人性了。他有的，他有百分之一百的人性。当然还有一个很大的痛苦，当我们看到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说过七句话，其中有一句话也是我们在解释这七句话的时候可能最难解释的一句，就是他在十字架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耶稣钉十字架，父神离弃了耶稣，为什么他说这句话呢？如果你能懂那句话，你就能够理解为什么耶稣在克西马里园的祷告是那样的痛苦，因为他承担我们的罪。而当全人类的罪放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罪会使人与神隔离的。我们与神隔离就是因为我们的罪，所以我们跟与神隔离，我们必须有一个通道使我们能够跟神重新建立关系。当无罪的耶稣承担所有人类的罪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他有一段时间，即便是不管是多么短暂的时间，人类的罪在他的身上，他与神隔离。所以他在十字架上会这样的一个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或者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跟我隔离。罪，罪是人与神隔离，人类的罪是圣子耶稣与圣父之间有一个短暂的隔离，因为罪在他的身上。而耶稣基督这位圣子，圣子与圣父之间是完全的合一，从来不曾分离的，而在那一刹那会有一个分离。也许我们不能够体会到说，当圣子与圣父完全的合一，一个短暂的分离又怎么了？因为我们从来没有体会过与神完全合一的那种的甘甜，那一种的滋味的时候，你不会觉得。你唯一能够觉得一点点的，大概就是你谈恋爱的时候，热到最高点，通常热到最高点都是在结婚前，结婚以后就会冷却的。如果说正在谈恋爱，哇，如胶似漆的时候，某一个人，譬如说这个男的被奉派出差去中国三天，只有三天，哦，那三天比三年还要惨哦，那要哭得肝肠寸断。为什么？会觉得啊、哦，一分钟不在一起都不行吗？三天啊，三天又算得了什么？旁边的一定说，哎，三天马上就回来了。旁边的可以这么讲，当事人那种感觉，那个三天。情绪上情感上那种滋味，那种的啊、哦、痛苦，我只能说那个跟圣子跟圣父的那种隔离的关系是 简直是不能比较。但我想人间所有能够体会到一点点，大概像这种情况下，所以如果你们感情如胶似漆的时候，短暂一点点的分离都会让你那么痛苦的话，那你可以想象圣子与圣父之间那种完全亲密无间的关系，因为耶稣要承担人的罪，于是他跟父神要被隔离。想到这个，耶稣就会忧伤到死，所以他会有个祷告说，父啊，若是可行，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个杯撤去。他知道他降生的目的是要替人承担罪恶，他知道他要上十字架，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跟他的门徒讲说，我要去耶路撒冷，然后祭司长文士会把我卖了，会把我杀害了，然后我要复活。耶稣一再的讲，所以对他来讲，他并不是不知道会遭遇到什么事情。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还会跟神要求说，如果可能的话，把这个杯撤去？因为越是面临那一刹那，越想到与神的隔离的时候，那是无法忍受的。所以从一个完全的人性的角度来讲，我们可以稍微体会到一些，也因此当然成为我们的安慰在这里。我们的这位耶稣基督，他曾经跟我们一样遭遇过所谓的众叛亲离，所谓的孤单，所谓的羞辱，所谓的一切。我不知道在人的那种经验里面最最痛苦的是什么，每个人会有不同的想法。有人说我要得到一个东西没有得到，那很痛苦等等。但是很多人共通的经验是孤单是其中一个，尤其是众叛亲离。因为你被你的敌人所伤害的时候，你的痛苦有，但是不会那么大。你最大的痛苦是被你所爱的人，你所信任的人伤害，那是最重的伤害。这是为什么在很多婚姻当中，夫妻当中如果发生婚外情或者被遗弃的时候，为什么那个杀伤力那么大？因为那不是你的敌人，那是你的爱人，是你所信任的人。可是偏偏是你最信任的人伤了你，背弃了你，那个伤害是很大的。耶稣被他自己的门徒遗弃了，一个卖了他，还用一种无法想象的方式，用亲嘴的方式把他卖掉了。然后另外11个门徒逃的逃，否认他的否认他。耶稣经历过这一切，所以无论你经历过什么，无论你经历过什么样的痛苦，我们都可以想知道一件事情，耶稣曾经经历过这一切，这个成为我们的安慰。但是他怎么去面对这样的一种患难、痛苦、试炼，虽然他有完全跟我们一样的人性，也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所以他固然他的祷告，一方面他说，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这下面一句话，而不照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这是一种完全的顺服。当他祷告说阿巴父啊，这阿巴这个字哈，是在当时的犹太人讲的亚兰文里面一个最亲近的一个话，好像英文里面的 daddy 不是很正式的 father daddy。 那其实阿爸这个字，我发现在全世界的语文都很接近，台湾话里面就是有时候叫阿爸等等之类的话。犹太人称父神的时候很少用这样一个字，用阿爸，因为他们觉得亲近到一个地步，好像对神这样称呼呢有一点点过分，所以犹太人从来不敢叫父神，就是阿爸。但是有的时候会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犹太人常用的。但是耶稣是常用阿爸这个字，或者我的父，用单数的不是我们的父，犹太人会用我们的父。所以主导文里面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他也是用我们在天上的父，用复数的，我们在天上的父，这犹太人也这样用。但称神为阿爸，这是一种亲近的一个口气。他的祷告的里面，一方面照从人的角度，从他的观点提出一个要求说，若是可行， 求你在这个被错去。但第二个部分是一个完全的顺服，然而不从我的意思，要从你的意思。我们对神的祷告，特别在患难痛苦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祷告是成为我们的范本，我称这个为主祷文。我们常说 Lord's Prayer， 主的祷告。马太福音登山宝训的主祷文不是 Lord's Prayer， 不是耶稣的祷告，是耶稣教我们怎么祷告，不是耶稣自己的祷告。这里是 Lord's Prayer， 是耶稣自己的祷告。在这个祷告当然是在某种特殊状况下，只有你可以说两句话或两个，一个部分是主啊，若是可行。很多人说基督徒可不可以向神要这个要那个，我可不可以向神说主啊我有三个工作要选啊，你给我哪一个啦，或者是我可不可以提出一个请求呢？我说是可以的，因为圣经上来看可以，我可以向神提出我认为对我可能最好的，对我可能最好的，也就是说对一个基督徒，如果他常常跟神亲近与神合一的时候，为他最好的意思，也就是说在他侍奉神活在基督里最好的。但是是从人的判断人的角度去衡量，我们对事情的看法不一定看得绝对百分之百准确，我们可不可以提出呢？可以。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作为儿女，我们理当有这一个权柄特权跟父神要，就跟耶稣的祷告一样，阿爸父啊。如果孩子到你家啊，他去读大学偶尔回来，然后要开冰箱喝一瓶 Coke， 就说爸爸对不起，我可不可以喝一瓶 Coke， 你会觉得这儿子和女儿怎么啦？去了大学一段时间好生疏哦，回家吃一瓶 Coke 还要对不起可以吗？你会觉得当然可以，对不对？如果他连求都不敢求，他就觉得这关系真的是生疏到一个地步，真的不像你儿子了，不像你女儿了。我们是神的儿女，当然可以向神求，但是第二个部分的祷告是很重要的，然而不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否则你的祷告只有第一个部分的话呢，那就有点像强求了，那就像你三岁的儿子要吃麦当劳，他就硬要吃麦当劳，不然就跟你赖下去了。但是你要有第二个部分顺服。但是也不能说，我就说如果只有第二部分的祷告，我们对神的祷告就是说，神啊我知道你凡事都能，你也凡事都知道，那你懂我不懂，那么你就看着办好了，你要给我什么就给我什么了，我也不敢要，好像很谦卑。有些人真的觉得是我跟神都不要什么的，我什么都不要，谁要给我什么就给我什么，你就不像神的儿女了。就你在神的面前是哦，我都不敢要，然后我一要就越愤了，越钱了，哎呀，或者是太怎么样了，我就真的你就看着办吧，您就赏什么就赏什么，赏什么我都好，好像很谦卑，但似乎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再是儿女跟父母的关系了。但只有第一部分的祷告呢，又有一点像强求，我硬要的，你无论如何非得给我不可，我认为这是最好的，因为。我知道有些人觉得，有一个姐妹还说过一句很妙的话，什么都可以向神要，都可以向神祷告，唯独结婚找对象不可以。我说不太懂，什么都可以，唯独结婚嫁人找对象不可以祷告，为什么？他说的很好像很合理嘛，是我要嫁人啊，又不是耶稣要嫁人啊，我当然知道我要嫁什么人啊，那万一神认为好的我认为不好怎么办，那影响我的婚姻幸福啊。那我说那就假定你的智商好像比上帝还要聪明一点哦，你不会搞错，上帝会搞错？哇，很多人对神的态度常常是有这个错觉，耶稣的祷告成为我们的模范。当耶稣这样祷告的时候，37节，耶稣大概祷告多久不知道，可能从经文来看大概是一个小时左右。因为耶稣回来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西门你睡觉吗？不能警醒片时吗？我们中文翻译成片时，英文的圣经大部分翻译的比较清楚，你不能警醒 one hour 就一小时吗？ 对吧？说耶稣刚刚去祷告一小时回来，他们就睡得一塌糊涂了。连一小时都不行吗？啊，我们终于发现片时，这个片时可以是五分钟、十分钟、二十分钟，也可以几个小时。英文讲得很清楚，或者说原文希腊文讲得很清楚，一小时。你不能警醒一个小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耶稣又去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耶稣祷告的内容是一样的。然后又回来，表示第二次耶稣祷告又回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甚是困倦，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然后第三次来对他们说，你们现在仍然睡觉安歇吧。那个把，我们中文的圣经下面有写做马，应该是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吗？这是个问号啊，意思是说他们还在睡觉。连续三次，你就看见人的软弱。很多人也有这样的经验，灵里面或者是心里面可能有一个热切的一个盼望，我希望为神做什么，我希望为神服侍什么，但是肉体的软弱常常跟心灵的热切好像是个双胞胎一样，如影随形。很多基督徒都有这种经历，你心里越是要热切的做什么，好像肉体的软弱就格外软弱。你越是想要说每天好好灵修，嘿，那几天就特别困。圣经一打开看了五分钟，平常的时候看小说都不会累的，哎，看圣经就怪的了，就是眼睛特别好像不行。很多人都有这个经历。耶稣说，你们心灵愿意，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那我们怎么样能够面对这样的问题？警醒祷告。耶稣一再对门徒们，对彼得说，你们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警醒并不是要这些门徒们告诉，因为他知道说犹大要卖主，然后这些兵丁会来，不是要他们去警醒去注意有没有敌人来了。警醒是一个心灵的，心灵里面的警醒使我们能够注意到这种整个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一个魔鬼撒旦的一个攻击，你必须有一个预备。当然连续三次他们都睡着了，这是为什么后来记载彼得三次否认主。我想三次对三次，作者也是刻意的要表达出一个这样的关系，你三次都沉睡了都没有警醒，所以你会三次否认主。当然最后到约翰福音二十一章，耶稣有三次对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要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肯定，挽回了耶稣跟彼得之间的关系。所以三次又三次，然后四十三节之后到六十五节是很大段的谈到耶稣被捕的过程。基本上耶稣被捕的时候，犹大出卖他，他用亲嘴做个记号，然后这些人就把耶稣抓住了。那么抓住了以后，那么五十节讲得很清楚，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全部逃走了。当中间一个小插曲，有一个人，他这边没有讲名字，有一个人拿出刀来，就把来的那些大祭司的仆人，有一个人削了一刀，砍了一刀，削掉他一个耳朵。约翰福音是记载说，那个人就是彼得。彼得拔出刀来，把那个人耳朵削了。那耶稣把那个人的耳朵修好，就医治好了。一个中间一个小小的插曲，所以彼得好像那一刹那表现出的勇敢只是一刹那。彼得后来也逃走了，后来他虽然是远远的跟随耶稣，最后他却三次否认主，其他的门徒完全逃走离开了。所以这边主要强调的就是耶稣的孤单，果然所有的门徒都走了。中间有一个很特别的是51节跟52节，引起很多的圣经学者很好奇的，因为马太福音没有这样记载，路加也没有记载，只有马可记载的说，有一个少年人赤身披着一块布麻布跟随着耶稣，然后众人大家看这个人是谁啊，顺便要抓这个人。他说那个人就丢下了麻布，赤身露体的就跑掉了，没头没尾的，这个人是谁呢？因为有很多人读圣经都是这样，圣经越没说的我们越有趣，越想要知道是谁呢。所以呢很多人，有些人圣经啊，圣经注释书讲这一段的时候，他用极大的篇幅去讨论这两节，这个是谁呢？ 当然有些人的结论说，这个人八成就是写马可福音的马可，不然他怎么知道，这是史无对证的哈，因为你从哪里去考古学你也不会告诉你的，那也没有任何一个作者任何一个人提到说这个是马可，你可以争得要死，一定是，你也可以说一定不是。其实重要的不是这个人是不是马可，或者是任何一个人，或者是教会后来的可能是教会写的人，也许知道这个消息就写下来，然后那个人可能那时候做了教会执事了，就是他，就是他，当年就是他，但我们现在都不知道那个人是谁了。其实重要的不是谁，而是强调耶稣的孤单，门徒都跑光了，然后有一个可能就是旁观者吧，或者任何一个人，因为这个人肯定不是耶稣的十一个门徒，有一个人也是跟着，可能看热闹干什么，然后别人要抓他的时候他也跑了，所以就是说跑得光光的，门徒跑光了，连一些周围可能在观看的一些旁观者也跑了。他强调的是耶稣的孤单。然后53节开始，他们再把耶稣带到一个叫做公会那边去受审。所谓的公会啊，这个公会在犹太人当时在罗马政府统治之下的时候呢，他们用这样的方式，他们叫做圣黑准，圣黑准是这个公会，这个东西呢是罗马人召集了70个人加上大祭司，一共71个人，这个公会70个人当中包括当时所有的这些祭司长，还有一些文士，文士大部分是法利赛人，然后加上一些所谓的长老，长老大部分就是犹太人的贵族，所以这三种人加在一起有70个人，然后以当年的大祭司，最大的大祭司做主席，所以一共71个人，这叫做圣黑准公会。通常这个是相当于好比像是一个最高法院一样，犹太人当中是最高法院，那他们可以审理大部分的案件，那耶稣的受审也在这个开始的。但是公会虽然有很大的权力，他唯独没有一个权就是判死刑，一般的刑法鞭打了或者说要罚款了，公会都可以做决定，但是判死刑却是只有罗马巡抚才有这个权柄，所以他没有办法。所以以后我们会看到比拉多为什么去审判耶稣呢，就是因为公会没有最后审判权，他们只有建议权，因此建议比拉多钉死耶稣，可是公会不能自己这样做，于是公会开始一个审判。那基本上他们当然要找耶稣的各种的把柄，用很多的假证人来证，来作证，要来告耶稣。耶稣基本上就是一句话都不回答，一句话都不回答。当然在先知以赛亚书53章已经讲，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坟面前无声，就提到耶稣受死的时候，受难的时候无声。所以耶稣基本上不回答所有的问题，他只有回答了一句，一个问题，61节，大祭司问他说，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这个字很长，如果你看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的话，基本上就是你是神的儿子吗，就是当称颂者就是神的意思，只是当时犹太人有点避讳直接称神这个字，所以有时候用换一个方法说法，在马可福音中这样记载，当称颂者那其实就是指神的意思，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就是弥赛亚吗？耶稣说我是，只有这边耶稣恳切的回答，肯定的回答说我是，加上他说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那是在但以理书第七章提到将来的人子降临的时候，也是指将来的弥赛亚降临的事情。当他这样讲的话，当然祭司长完全了解耶稣在说什么，他觉得这是一个亵渎，这是一个月份，怎么有一个人敢自称他是弥赛亚，同时他用但以理书的时候几乎是暗示他是有神的地位神性的，所以这个祭司长就把衣服撕裂，就是说他们当他们在情绪上很激动的时候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动作，所以他说这样够了，我不需要任何的证人，就凭着你自己所说的话足够你定死罪，这个该死的罪。然后院子里面在审判的事情，院子外面就是彼得，66节开始提到彼得三次否认主。那我说过他的三次否认主 跟他三次在特西马的园昏睡是一个平行的关系，可以让你了解到他之所以软弱到会否认耶稣，跟他心灵上一样，他沉睡了，他就软弱，他不够警醒。那同时这三次的否认主，你也会看见是越来越强的。因为第一次那个使女对他说这个人是跟他们一党的时候，彼得基本上没有肯定的否定耶稣，他只是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他并没有特别的摆明的说我不认识耶稣，他只是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因为那个女孩子是说她跟拿撒勒人耶稣是一伙的，她不肯承认一伙，她只是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用很暧昧的话来说。第二次又在说他是他们一党的时候，彼得又不承认，他并没有讲得很清楚不承认什么。到了第三次的时候就说得很清楚了，你是加利利人。71节彼得就发咒起誓的说我不认得你们说的这个人，就是非常非常清楚的说我不认得这个人，而且是发咒起誓，发咒咒诅的话，咒诅谁呢？又是圣经学者在讨论的。通常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自己咒诅自己啊。通常我们发咒就是说啊，如果说的话是谎言的话，我就不得好死，就是咒诅自己嘛。那彼得在咒诅谁呢？一个是咒诅自己，但是也有的圣经学者是说他可能在咒诅耶稣，咒诅耶稣。当然，我说。从经文来看，你看不出两种哪一种可能性。为什么有第二种说咒诅耶稣呢？是后来当教会受逼迫的时候，教会受逼迫的时候，当时受逼迫的话，很多基督徒要殉道。那么通常逼迫者会问一个问题：如果你不承认你是基督徒，你就可以免死。可是你要不承认不是基督徒的话，你不能说我不是基督徒，这样不够的。你必须当着这个官员的面，当众咒诅耶稣。如果你能够开口咒诅耶稣 OK 你活了啊，没问题。如果你不肯咒诅耶稣，当场死刑，就这么简单。所以当时在第一世纪跟第二世纪教会受逼迫的时候，所以基督徒的殉道都是用这个来辨别的，你能不能够当着审判者的面咒诅耶稣。所以因此有的学者是认为彼得可能是这样，但我说这也是推测之词，我们不知道他在咒诅什么，不过意思就是非常强烈的，他是明明白白的否认耶稣，而且是发咒起誓的。他刚刚说完鸡就叫两遍，他就想起耶稣所说的话，彼得就出去痛哭。这是非常戏剧化，但是你也可以了解，不管这个咒诅的话是冲着谁的，这是极为严重。彼得的失败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失败，但是感谢神的是，虽然彼得有这样一个失败，他的痛哭却成为他生命的转捩点。所有的罪都可以蒙赦免，当然除了亵渎圣灵以外，所有的罪都可以蒙赦免。神所要的是忧伤痛悔的心，不是你的罪到多大。有些人说我的罪大到神不能赦免，没有一个罪大到神不能赦免。彼得的罪我想非常严重，但他的痛哭却成为他属灵生命的转捩点。我就想起前一阵读过一本传记，中国大陆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知道的一位属灵的前辈伟人王明道。王明道弟兄他侍奉神很久，那1950年代初期的时候，当被共产党政权抓起来然后被审判的时候，他的确曾经有一度写下一个我不知道叫什么悔过书，或者是反正自我批判的东西的时候，基本上在那上面他有表达他放弃他的信仰，然后他被放出来。当然他写的时候到底他在什么样的心灵状况之下，当然他可能也受到一些很大的煎熬，怎么样怎么样的。但他一出来没多久，大概一两个月吧，他马上反悔，就说不，我到死都不能放弃我的信仰。一说这句话又抓回去， 第二次大跃进关了二十几年。所以当他到八零年代末期吧，还是初期的时候，他放最后放出来了，他已经都八十几岁了。然后每次有人去看望他，尤其是海外的基督徒教会的人认识他的人，他在海外非常非常有名。每次有人去看他，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是彼得，我像彼得一样否认了主。”他从来没有否定他自己曾经做过的一个错误，但他也坚持一件事情：然而我是彼得，我却不是犹大。彼得否认了主，但他又回到神的面前来了。犹大卖了主，却没有再回头，最后是自杀而死。所以他一再的说：“我是彼得，然而我却不是犹大。”每一个访客，他是唠唠叨叨、重重复复的说：“我是彼得。”我相信王明道弟兄，他在教会里面被称为铁汉，他个性是很固执的。我看他故事里面，他当时被放出来的过程，也发现这个老人家也真是够固执的，所以我想他可以叫做彼得，像石头一样的顽固。可是意志像石头这样的人，也会写下那个悔过书，放弃他的信仰，虽然后来他又回头了。所以我相信王明道弟兄可能比所有任何的人更能够体会到彼得那天在大祭司家里的院子里，在使女的面前极力的否认说他认识耶稣的时候那种的心情，以他后来他那种的痛苦。我们不敢说我们比王明道弟兄心灵更强壮，我们也没有人敢说我们比彼得更好。彼得三次否认主，我们不会。我自己信主三十几年以来，回想起来过去跟我同伴的基督徒当中，带领我信主的一些基督徒当中，经过这么多年，我很遗憾地说，有一些人真的好像筛麦子一样被筛掉。时间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我们是真正的爱主、真正跟随主吗？没有什么可以作为我们的绝对的把握的，不管你的意志多坚强，你所能依靠的只有一件事情：警醒祷告，靠主的恩典，我们可以成为那少数的留下来的余数。求主用恩典带领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主，当复活节即将临近，看到这些经文，看见自己受苦，为我们的罪受难的时候，主啊，再次提醒我们，也是你提醒你的门徒的话，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因为许多时候我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是软弱。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众人都愿意靠主的恩典，能够坚持跟随你。我们总要常以为自己在属灵的追求上是不足的，是不够的，总要常常在你的面前反省检讨我们跟你的关系如何。若我们自己以为站立得稳的时候，也就是我们最危险最会跌倒的时候。求你激励带领我们，垂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